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中国参访西安，重温两国历史渊源。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地区危机安全合作。克里国务卿会晤土耳其总理，称乌克兰和平协议处于关键时刻。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5月14号星期四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并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预计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未来的行为。有关详情在今天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更完整的报道。另外，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正在地中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力首次扩及欧洲。有关消息我们有来自欧洲方面的介绍。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聚焦布隆迪发生政变之后的情况。据报，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天前，布隆迪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总统库伦齐伦扎不在国内。目前还不清楚哪个派系控制着国家，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布琼布拉报道说，执政党总部不断传来枪声，该地区的街道上有警察守卫。根据当地民众居民说，警察在社区拘捕被认为是支持政变的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他表示眼下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努德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他们的会谈从白宫的工作晚餐开始，星期四将转移到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会谈讨论的是美国及其海湾的地区盟国在地区性危机方面的合作，这些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战斗，以及伊朗在那个地区的角色。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表示，美国珍惜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同盟关系。
我们希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合作，提升他们彼此合作和与美国合作的能力。
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工作晚餐和高峰会谈前，奥巴马会晤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和副王储国王的儿子萨勒曼。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和费萨尔国王。我们在这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继续加强我们的这种关系。
他们也讨论了也门问题，希望人道停火能够维持。沙特率领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了空袭，反方武装先前逼迫亲西方的也门总统逃亡。参加海湾峰会的还有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埃米尔，以及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努德瓦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考虑派遣美国军舰和军机进入南中国海这个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为我们做介绍。荣香你好。美国国务院呢，还有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这个高级官员，昨天呢在这个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他们明确的这个阐述了这个美国的立场，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有哪些最新的说法？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一直也将继续以符合海空权利、自由和平的方式来展开行动，包括维持在全世界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听证会上也这么表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施大伟怎么说。
In an average month, 我们一般每个月都会在整个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港口停靠，军机进行定期的情报收集和侦察飞行。我们还举行显示军事存在的活动，与区域盟友举行演习，持续例行的船舶过境。我们正在积极评估中国填海造岛的军事含义，致力于采取有效且适当的行动，不但强化自己的能力，也与盟友更加有效的合作，来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施大伟还表示，美国并不清楚中国在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地的行为，也不清楚中国将计划如何使用所盖的设施。不过中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紧张的局势，包括了停止填海造地的行为，和有关的各方来讨论如何限制军事化的活动，以及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和东盟的外长展开会谈。拉塞尔在听证会中表示，在有关的会议当中呢，美方一再强调反对任何会导致不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拉塞尔怎么说。
我们的策略和行动都是为了保护规则，而不是保护礁石。我们致力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和平与自由，强化法治，遏制侵略，防止胁迫，降低紧张局势和风险，并且鼓励这个地区有关各方和平合作。
国务卿克里即将启程前往北京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致力于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而对此呢，克里国务卿在北京的时候也会让中方没有任何怀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也将在南中国海继续以最强大的维持最强大的军事存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篇详细的电视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并保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美国国防部在这一地区采取支持美国外交的有力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加强我们的盟友，增强我们地区伙伴尽可能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并保证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维持最强大、最醒目的存在，来确保美方能够做出必要的行动。
施大伟5月13号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之后做出上述评论。一同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听证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支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各要求声索方要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阐明各自的主张。拉塞尔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厘清主权分歧没有帮助。
我们的观点是，填海造地规模无论有多大都不能加强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你在一块岛礁或岩石上堆砌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拉塞尔说，中国不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主权声索国，但是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更为强大，在这个对国际商业和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听证会上，施大伟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行动。这些行动影响中方的动作，也影响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对这一地区安全的承诺。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姿态反复展现出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一贯力度，展现出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他们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5月12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通过填海新造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和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的领空和领海，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施大伟表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南沙群岛中，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许多岛礁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能构成合法的领土主张。他说，美国在这些地区主张享有无害通过权，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国务院方面的最新消息。荣香辛苦了。除了刚刚国务院方面的报道，美国学者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也保持着应该要积极参与的态度。昨天美国国会也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专家在会上表示，美国考虑派遣军舰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这并不是为了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下面继续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考虑派遣侦察机和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岛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因此，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美国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likely.
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表明，美方无意寻求冲突，美国不想同中国挑起任何的军事争端，只是想强化国际法，维持和平与稳定，并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保障。
葛莱仪在听证会上还谈到，中国已经不满于南中国海的维持现状，并想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
China now has capabilities.
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威吓邻国，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可以在东中国海还有南中国海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并非单一的军事路线，同时还利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所释放的经济诱因，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龙头主导地位。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强硬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
我们必须要强硬，不应该害怕强硬，即使是要一拳打在中国的鼻子上，也要透过外交途径。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和平，不是要挑起战争，中国也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他们针锋相对，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听证会上，学者们建议国会在推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南中国海政策上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制定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和机制，敦促行政部门在直接应对中国政府强势行为时也能采取强硬手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在中国积极部署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同时，军事野心也开始逐渐向欧洲扩展。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正在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这目的是在与美欧联盟分庭抗礼。另一方面，英国大选过后，英国保守党新政府任命第一位女性陆军部长。有关详情，我们接下来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为我们做介绍。静玲你好。
一华，
是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两个国家呢，目前正在这个地中海地区呢做这个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要这个和美国和这个欧洲国家在这个地区内抗衡。欧洲方面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是的啊，一华，中俄两国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在地中海举行演习。那么这项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呢，因为时机、军演的两个国家以及地点呢等各种因素，而引发了各界对这次军事演习不同的解读。在欧洲这里呢，可以预见中国和俄国这两个东方的势力进入到跟南欧有地缘关系的地中海海域内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呢，所感到的威胁。那么即使中国它一再的强调这次的军演其实是不针对第三方，但是毫无疑问的，这项军演呢，凸显了中俄两国在这个区域内的新地缘战略。这包括了莫斯科和北京正在进一步的强化双边的这个国防合作啊，以及在传统上过去并没有把地中海视为战略焦点的中国，进一步的拓展了它海上空间的事实。那么这项军演呢，同时也反映了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美国家对俄国采取的这个经济制裁，还有呢北约在欧洲的扩军，那么莫斯科呢转向拉拢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新战略，所以呢也是借着这次的军演机会向欧美做出回应。所以从欧洲的观点来看，这项军演呢，它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是远远要超过军演的实质规模。不过呢，中俄两国是否真的在未来就能够密切合作，尤其是两国在中亚区域内还有这个资源的拉锯战啊，未来将如何演变呢？这都还值得再观察。易华。
好的，静玲，除此之外，我们也再聚焦一下英国的情况。英国大选过后呢，首相卡梅伦任命了第一位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这个女性的陆军部长。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任命的背景是什么？还有英国各界怎么样看待这项决定？
好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他在取得国会多数席这个议席之后呢，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完成了这个组阁的工作，并且任命了这个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的陆军部长叫做佩妮莫当特，那么负责掌管英国现役和备役的陆军军官跟士兵以及其他与陆军相关的职务。那么42岁的莫当特呢，他出身是军人家庭，而他自己呢也曾经是一名这个海军少尉，但是除此之外呢，他没有其他的军旅的经验，所以呢，他是否能够有能力主掌英国的陆军呢？各界是拭目以待。不过英国政府这项任命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除了卡梅伦他想要凸显这个重用女性之外呢，其实在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像是瑞典、挪威、荷兰还有德国，目前的国防部长都是女性，而最早启用女性担任国防部长的呢，则是法国的萨科齐政府。所以呢，卡梅伦如果真的那么重视女性，英国或许应该要有一位女性的国防部长啊，而不只是陆军部长而已。易华。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伦敦的特别记者江静玲在伦敦我们做的介绍，谢谢静玲。有关欧洲方面的动态，还有美国、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中国后在西安参观访问，与此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谴责中国媒体对莫迪在中国印领土争端有的相关的报道。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的第一站是古都西安，莫迪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应东道主之邀前往西安城南佛教寺院大兴善寺，据说那里曾是印度高僧翻译佛经和传法的地方。寺庙方丈以及陕西省高级官员陪同莫迪参观， 一些西安民众和佛教信徒在活动现场附近围观。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在西安欢迎了莫迪到访，正式欢迎仪式和会谈预计将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指出，中国媒体《环球时报》5月11日抨击莫迪2月份视察阿鲁纳切尔邦，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这无异于挑衅。
就在莫迪总理访华前期，中国媒体说印度总理不应该跑到阿鲁恰纳尔邦，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挑衅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说，莫迪不应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再度前往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视察，发表有损双边关系的言论，并称莫迪不要在边界争端和安全问题上玩弄雕虫小技。电视画面显示，莫迪不久前视察阿鲁纳切尔邦时受到当地载歌载舞的欢迎。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索南加措说，
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个邦，印度总理莫迪视察的是印度自己的邦，这是任何一位印度总统、总理等人的权利。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抗议印度总理视察阿鲁纳恰尔邦。
评论认为，同中印边界问题一样，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另外一个长期性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面临相似的挑战和机遇。接下来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古都西安将成为印度总理莫迪这次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的第一站。西安曾经是古代中外通商的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复兴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的概念。中国总理李克强则将一带一路写进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丽萨·柯蒂斯认为，莫迪总理这次访问中国的首要目的是谋求促进加强印中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Well,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discuss economic and trade.
这对印中两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讨论经济和贸易合作。印度当然希望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增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次莫迪访问中国是一个机会。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do that. I think it's quite significant that Prime Minister Modi is starting.
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莫迪总理的中国之行是从西安开始的，西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印中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大有可为，与此同时，两国间长久以来的领土纠纷悬而未决，这将是莫迪总理访问中国期间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印中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非法侵占了自己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两国还在1962年打过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丽萨·柯蒂斯认为，莫迪总理这次访问北京解决边界纠纷的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会认为双方这次会解决边界纠纷，那里的纷争现在看来是处于冻结状态，我认为很难看到双方现在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星期三驳回了提高国家铁路客运公司预算的提议，还大幅削减美国铁路预算。一列美国铁路客车星期二晚上在费城发生事故，造成至少7人丧生，多人受伤。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调查人员还没有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列从首都华盛顿驶往纽约的客车脱轨。当时车上有近250人。在费城出事的时候，火车正在一处弯道上行驶。费城市长形容事故现场绝对是灾难性的局面。
But to see it in the daytime,
大白天看到这种场景简直无法形容，既令人悲伤也令人惊叹。昨夜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自己走着离开现场，我看见人们在街上的背影走着离开那列火车，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是要感谢上帝。
宾夕法尼亚州前国会众议员、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帕特里克·莫菲当时正在餐车上。
我来到一个紧急出口，打开出口的门，以最快的速度将它推开，紧接着餐车里能活动的人立刻冲过来，我只是帮助他们逃出去。
但并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官员们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费城天普大学赫伯特库辛博士说，
我们这里有八个人情况非常严重，有三个人昨夜立即被送进手术室。
调查人员正在对事故进行详细调查。有议员早就警告说，美国的铁路系统需要升级改造。
美铁有一笔210亿美元的维修预算未付诸实施，铁路系统每况愈下。就目前的投资水平，如果拨款人不削减这笔预算，需要大约25年或者30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运转良好的状态。
奥巴马总统支持投资铁路交通，而共和党议员提议明年将美铁预算削减2亿9000万美元。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刚刚在新闻中看到，美国铁路客局 Amtrak 客车星期二晚上在费城附近发生脱轨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投票通过了削减给 Amtrak 2016年财政年度的拨款预算。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请杨晨为我们从国会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杨晨你好。
易华你好。对，昨天呢非常巧，就是国会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昨天在讨论这个交通部门2016年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这个拨款是整个交通法案，但是这个 Amtrak 也在其中。那么昨天通过的法案呢，就是说将 Amtrak 也就是美国铁路局的这一笔预算从去年的14亿减少到今年的11亿多一点。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呢昨天提出一个修正案，说是要给这个 Amtrak 增加大概8亿美元的经费，就是用于更新这个 Amtrak 的这些设备，其中就包括给每一辆列车上装这叫先进的速度控制这设备。那么现在有专家就说，如果这辆火车上要有这个设备的话呢，可能当时就不会出这个事故。当然现在这个结论还没有得出来，就是这个安全交通局呢还没有得出结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这个就已经引起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那就这个问题呢又展开了这个争论。昨天呢正巧这个交通委员会，就是众议院的交通委员会呢，也举行了一个有关这个铁路的听证。那么在这个听证上呢，我们就听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立场非常的不一致。我们先听一听民主党议员卡明斯他是怎么说的。
Amtrak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our nation.
美国铁路客运公司是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悲的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和党人提议在2016财政年度将这项服务的资本投资削减25%。我们这条重要的东北铁路通道上还在使用19世纪的基础设施，我们不应该削减，而是应该增加投资，对这条通道进行必要的修理。
下面呢，我们再听一听这个共和党议员，他是众议院这交通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共和党人舒斯特，他是这么回应这些民主党人的批评，我们来听一听。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is obviously up there.
政府交通安全部门的人已经到现场查找原因，我们当然还不知道原因，但我已经听到一些政客说，如果我们多花点钱等等，事情或许是这样，但我们需要认真地查找原因。这条东北铁路通道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客运铁路改革法案，重点就是东北铁路通道，我们要确保这条铁路线的利润会投入到这条铁路线上来。
对，一华，我们知道这个 Amtrak 美国铁路公司，这个营运呢，它是有点像这个半私半公的这么一个性质。它部分的这个经费呢是来自国家。那这个公司呢是在70年代建立的，当时它的性质呢是一个叫盈利的公司，但是它40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盈利过。但是唯一盈利的这一段就是刚才这些议员们所说的这个东北走廊，也就是从华盛顿到波士顿的这一段。所以刚才这位共和党议员也说了，他们现在要改革这个法案里面，就是说要东北走廊的这一段呢，他们的盈利要再用在这一条线上。但是其实这个
争议呢一直都有，就说这种铁路营运到底是由国家来营运呢，还是交给私人的公司？那很多人就是说，这个铁路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就把纳税人的钱再用在这个铁路上。那也有人主张说，就让它私营化。所以，这个争执是很多，这个牵涉到非常多的议题。
嗯，是的，杨晨。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国会呢在这方面的议题看来是相当的分歧哦。
对。
那么，国会在接下来在这个美国的整体的基础设施上又有什么样的就是新的动态，或者是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向走？
对，这个事件呢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就是美国整个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争论。那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它有一个叫做高速公路这个信托基金，马上在五月底就要到期了。那这个基金呢是为美国的这种修复这个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些，还有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提供资金。如果它到期以后，这些都要停工。所以民主党人现在就呼吁，其实在上星期有一个几位主要的民主党人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就是呼吁共和党人要赶快就是把这个法案赶快的通过，否则的话这个引起的后果是非常大的。那么有一位民主党人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美国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太少。
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把货物运到市场。我们必须有良好的铁路、机场、道路、桥梁。现在中国把9%的国内生产总值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是8%，而我们只拨出2%。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这是行不通的。缺乏投资是一个每天影响人们生活、影响经济的问题。
其实对于美国这个基础设施呢，我觉得两方面都同意，就是说美国应该有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就是说是要花多少钱的问题，就是刚才这位民主党议员说了，美国只花2%的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跟中国相比呢，中国是花9%。所以在这个议员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经常引用中国，说中国你看有多快的速度，就让它的现代化的铁路系统建立了这个高速铁路。那么美国呢是一直在讨论旷日持久。所以这场争论呢还是会继续下去的。昨天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前交通部长叫拉胡德，他对媒体表示呢，他说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他用的是处于这个危机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今后的几天几个月呢，还要继续的讨论，因为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讨论各个部门的这个拨款的预算。那么这给共和党很大的压力，因为共和党现在主导着这个参众两院呢，当然也主导的就是说这个拨款的水平。好，易华。
好的，谢谢杨晨为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最新消息。杨晨辛苦了。有关美国国会政治的最新情况，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您也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案件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黄耀义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耀义。
哎，易华你好。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什么话题呢？
我们讨论两个很热门的中国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智库，这个民间智库川知行研究所最近呢，这个正式的被北京的警方建议这个北京的地方法院来做起诉他们，就是说这个非法经营以及非法出版的罪。那我们知道他的创办人呢，郭玉闪已经被这个逮捕了，非常的好几个月了所以说现在一个新的进展，我们会请到这个以前南方周末的这个高级评论员笑鼠先生，他跟郭玉闪也是好朋友，会亲自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他对他的起诉是不是一个违宪的。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在中国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非常的这个热门，也就是这个黑龙江的访民徐纯和，他在这个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站被民警开枪打死的这段视频，在旁边呢还有他的老母亲跟他的三个小孩，非常的一个暴力的一个视频。那现在有一个新的进展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电视呢公布了完整版的视频，但看起来是有点剪接的，说的是说这个徐纯和袭警导致警方回击才开枪把他打死的。
是
到底真相为何呢？我们也请到了徐纯和母亲的代理律师李仲伟律师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解释。
是的，这个视频在网络上相当的这个热门，而且这个许多人点击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跟评论。好的，欢迎耀义，谢谢耀义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义。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消息。塔利班星期四宣称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14个平民被打死，其中包括几个外国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遇害的有一名美国公民，印度官员说有四名印度人被打死。菲律宾官员说，马尼拉一个贫穷城区的鞋厂发生火灾，目前证实有72人死亡。此外，火灾还造成数十人受伤。这家鞋厂生产供本地销售的橡胶拖鞋。一名工人说，进行焊接时出现火花，随后火势开始蔓延。工人们试图用水和灭火器压制火势，但起不了作用。遇难者家属对工厂缺乏消防措施不满，菲律宾警方星期四说，肯定有人会因此受到刑事起诉。梵蒂冈星期三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教宗方济各最新外交举措的一部分。最近几个月，教宗协助美国缓解与古巴关系，鼓励俄罗斯与西方对话。分析人士说，这些做法正在改变教宗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晤天主教与基督教福音派团体时，特别赞扬了教宗方济各的扶困济贫。
Nobody's shown that better than Pope Francis.
没有人比教宗方济各做得更好。他的真诚与坚持能够改变世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华盛顿与梵蒂冈的关系日益牢固，方济各在美国与古巴恢复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哈瓦那，天主教徒对方济各九月的到访兴奋不已。
方济各不仅仅是教宗，他也是一个调停人，帮助天主教徒和人寻回友谊。
自从1959年古巴革命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后，当地天主教会受到了数十年的压迫。但是上周日访问梵蒂冈向教宗致谢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却发表了这样温馨的感言。
我说，教宗如果继续这么做，我可能很快就要恢复祈祷，重返天主教会。我不是开玩笑。
教宗方济各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根据方济各的梵蒂冈这本书的作者法兰科的说法，教宗之所以能够广获信赖，与他的南美背景有关。
This Pope comes from the very south.
教宗方济各来自南半球，他不能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人，他是以南半球的眼光看世界的。
教宗方济各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西方就叙利亚内战进行对话，鼓励莫斯科解决乌克兰冲突。法兰科说，教宗关心天主教会的未来。
Ukraine is a threshold between
乌克兰是东正教与天主教世界的一个重要临界。我认为梵蒂冈担心一场新的政治冷战可能会演变成宗教冷战，冻结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和解。我认为梵蒂冈不希望俄罗斯被孤立或被激怒。
但是法兰科也警告，教宗的全球外交可能存在风险。
Mediation must be
调停工作必须非常谨慎，否则可能带来反效果。所以是的，是有风险，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That'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
观察人士说，正是这种积极主动的策略，缔造了教宗方济各推动的天主教会的软实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日本星期四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的相关法案，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在海外作战。分析人士说，新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战后一贯坚持的专守防卫基本方针，逐步扩大了自卫队支援他国军队活动的内容和范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是第一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举行记者会，强调了新的法案规定了严格的制动措施，能够行使极为有限的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府把解禁集体自卫权限定在明显存在威胁到日本存亡的危险的范畴内，称政府并没有改变被动防卫的立场。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曾经承诺，今年夏季会通过相关的法案。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将成为美国国务院的新任发言人，代理发言人玛丽·哈夫则担任副发言人。科比曾经担任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发言人。去年10月16号，科比曾经罕见地和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共同在国务院举行简报。在沙奇转任白宫之后，科比接任了发言人的职位。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泰国。泰国沿海星期四又发现了一艘载有几百人的船只，据信这些船民都是人口贩子的受害者。国际移民组织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证实，船上装满了人，但不清楚这艘船目前是在泰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海域。泰国军方将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艘船位于马来西亚境内，但是马来西亚否认并坚持船在泰国境内。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现在是俄罗斯和亲俄罗斯分离分子遵守和平协议、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活动的关键时刻。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土耳其的安塔里亚会晤了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北约各国外长。 克里在会晤后对记者说，北约各国外长一致认为，现在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亲俄武装遵守去年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的时候了。
这意味着改革、选举进程和工作小组，这是为冲突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的重大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普京总统、俄罗斯以及分离武装能够和乌克兰政府一起努力，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并取得进展。
克里发表这番讲话之前，星期二在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克里告诉记者说，他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伊核谈判。
伊核六国一致同意，我们要争取在最后这六个星期的谈判中达成一个我们一直谈论的好的协议，使我们能够切实关闭伊朗通往核武器的道路。
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使美俄关系降至后冷战时期的最低点。克里这次访问的目的也是尽可能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接下来，美国一位学者说，亚太裔选民将从边缘化族群成为影响大选结果的族群，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李大久在国会亚太裔传统月庆祝活动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说，在未来的大选中，
如果你忽略亚太裔选民，那么可能是你的损失。
美国亚太裔人口目前是2000万，占总人口6%，不过这个族群的增长速度是美国总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这意味着亚太裔也是一个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告诉美国之音，亚太裔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发挥作用。
我要告诉所有的亚太裔美国人，在总统大选前的18个月里，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他说，亚太裔已经从边缘化群体转为决定胜负的力量。2016年的美国大选年要选出新总统，所有的国会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也要竞选连任。从2012年总统大选到2014年中期选举，民主和共和两大政党都开始积极争取亚太裔支持。亚裔有820万合格选民，但是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只有390万人参加了投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李大久教授说，亚裔投票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出生在外国的第一代移民多。1/3的亚裔人口出生在外国，特别是成年的亚裔美国人在外国出生的比例可能高达80%。
对移民来说，可能更难理解为什么投票是一个公民义务，为什么投票对他们的社区有好处，能为这个社区和下一代创造机会。
不过李教授说，对两个主要政党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更应该挖掘这些可以投票但是没有参加过投票的亚太裔选民。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中国经济的转型将使上网更加方便。中国星期三宣布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的措施。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要以所谓互联网加 Plus 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国务院提出，电信企业要努力提高宽带上网速度，降低上网费用，以鼓励更多人上网。在中国14亿人口中，去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上网，很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还很低。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4国，与此同时，拉美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该地区的影响。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升华和金刀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日至26日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舆论广泛预计，中国和南美4国将签署经贸大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份刚刚访问拉美，承诺未来10年内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学术会议，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一带一路涵盖和辐射亚洲、欧洲和非洲。拉丁美洲问题学者认为，中国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体现。李克强这次出访是又一明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茂修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 think the roa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uld possibly, eventually, because it's
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想法。不过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美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含拉美，但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及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是在能源领域方面。
For infrastructure, in particular, but also for things like, for energy.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经济动机。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流向中国。当然，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多的是一个应该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当然它有它的这种这个能源的这个来源的保这个渠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个能源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呢，它需要更多的这种石油来源的渠道来保证这个经济的建设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这个因为委内瑞拉呢和这个美国呀、这个距离比较近，那么这个中国呢和委内瑞拉之间距离比较远，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这个可能从政治上来讲，很多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在里头。
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教育工作者拉斐尔·西梅诺说，拉美地区国家和许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不大相同。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美国的坚强盟友，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陈茂修说，中国可能正在务实地思考同委内瑞拉的经贸关系模式。他说
，But there has been a realization in China that something maybe is not well.
不过中国似乎认识到同委内瑞拉的总体关系似乎并不那么顺利，不过这对中国及其全球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一种学习，对中国的融资方式等项目也是如此，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目前中国正在讨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过渡，例如我们目前看到了亚投行。
Financing to one that is more multilateral, and we see this with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申华金刀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五月底将访问美国，行程重点将是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高层官员的会谈。他的中国政策也预计将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丽雅和海伦的共同报道。
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启程访美。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六个美国主要城市，预定6月9号返回台湾。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那就是 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
当前两
个关系，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的看法不同，他说依据他长期观察与接触台湾政治情势，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注，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地发出信号说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对于蔡英文胜选后如何与他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这个交道没法打，你是两国论的代表，我跟你打什么交道啊？对吧？你要那样搞的话，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可能影响台湾选情，黄仁伟说：
无所谓，无所谓，这不是影响选举，是表明我们的立场。我难道我们为了个蔡英文放弃我们原则吗？蔡英文算老几啊？蔡英文我跟他面对面见过无数次，我也批判过他，你这两国论你搞的什么鬼啊？你说马英九黑箱，你两国论不黑箱啊？黑箱倒无法黑箱了，啪的一下就抛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是要到美国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为他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在中国政策上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去除障碍。蔡英文星期天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告诉媒体，他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国会和智库等部门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他城市的部分主要是与台侨聚会，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另外还将安排拜访一些产业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和民主发展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梅肯研究院全球会议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探讨太空飞行的前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46年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第一次把人类送上月球。46年后的今天，宇航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里有广阔的新环境，这不再只是政府做的事情，很多公司也想要去做这些。
美国航天航空局和一些公司的人员在洛杉矶开会，讨论未来在企业涉足后太空探索的前景。纳文·简恩是月球快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太空旅行旅游业会有爆炸性的增长。
如果你已经结婚或订婚，为什么要送他钻石呢？如果你足够爱他，就应该带他上月球。
不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迈克尔·霍伊斯说，目前到月球旅行还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对科学的幻想，主要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因为还没有市场。
对于未来太空旅行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霍斯指出，美国航空航天局已经成功进行了下一代航天器猎户座的试飞，最终将会进行月球和更远星球的探索。美国航空航天局还希望民间企业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服务，
因此他们有几个公司为他们提供货物，也有几个签约的公司未来将会为他们提供工作人员。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由艺林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James Dean Eyes 提的话题，就是 Katy Perry. Bring the house down. Woo! Bring the house down. Bring the house down. 让全城燃爆了。Did you see Katy Perry bring the house down at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Her performance was incredible. 你有没有看今年超级碗 Katy Perry 让全场燃爆了？她的表演真是不可思议。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三三合合。I love Katy Perry's music. I'm just worried about her romantic life.She and John Mayer are always on again, off again. 我喜欢 Katy Perry 的音乐，我只是有点担心她的个人问题。她和 John Mayer 总是分分合合的。Down to earth, down to earth, down to earth. Katy Perry seems so down to earth, doesn't she? Katy Perry 貌似很接地气，是吧？ Yeah, I'd love to be friends with her in real life.是啊，我希望在真实生活中和她成为朋友。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Katy Perry?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her?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新闻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也请您不要走开，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北京传奇行社会经济研究所长期以来遭受中国政府的调查与打压，其创办人郭玉闪在2014年10月9号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呢，北京市的警方提出了起诉意见书，建议法院以非法经营罪起诉郭玉闪与何正军，引发了外界批评违宪。传奇行研究所为何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呢？而郭玉闪与陈光诚的关系是否让他成为当局必除之而后快的原因？节目当中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5月2号黑龙江访民徐春和与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发生冲突，被民警开枪击毙，引发了中国各方舆论的抨击怒潮。徐春和事件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中国大众？事件的真相最终是否能揭开？节目后半段我们将带您关注。
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正式节目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据报，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天前，布隆迪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不在国内。目前不清楚哪个派系控制着国家，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而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布琼布拉报道说，执政党总部不断传来枪声，该地区的街道上有警察守卫。据当地居民说，警察在社区搜捕被认为是支持政变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峰会，他表示眼下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努德瓦尔法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他们的会谈从白宫的工作晚餐开始，星期四将转移到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会谈讨论的是美国及其海湾的地区盟国在地区性危机方面的合作，这些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战斗，以及伊朗在那个地区的角色。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表示，美国珍惜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同盟关系。
我们希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合作，提升他们彼此合作和与美国合作的能力。
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工作晚餐和高峰会谈前，奥巴马会晤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和副王储国王的儿子萨勒曼。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和费萨尔国王。我们在这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继续加强我们的这种关系。
他们也讨论了也门问题，希望人道停火能够维持。沙特率领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了空袭，反叛武装先前逼迫亲西方的也门总统逃亡。参加海湾峰会的还有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埃米尔，以及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努德瓦尔华盛顿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中国后在西安参观访问，与此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谴责中国媒体对莫迪在中印领土争议的相关报道。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的第一站是古都西安，莫迪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应东道主之邀前往西安城南佛教寺院大兴善寺，据说那里曾是印度高僧翻译佛经和传法的地方。寺庙方丈以及陕西省高级官员陪同莫迪参观，一些西安民众和佛教信徒在活动现场附近围观。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在西安欢迎了莫迪到访，正式欢迎仪式和会谈预计将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指出，中国媒体《环球时报》5月11日抨击莫迪2月份视察阿鲁纳切尔邦，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这无异于挑衅。
就在莫迪总理访华前期，中国媒体说印度总理不应该跑到阿鲁恰纳尔邦，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挑衅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说，莫迪不应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再度前往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视察，发表有损双边关系的言论，并称莫迪不要在边界争端和安全问题上玩弄雕虫小技。电视画面显示，莫迪不久前视察阿鲁纳切尔邦时受到当地载歌载舞的欢迎。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索南加措说，
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个邦，印度总理莫迪视察的是印度自己的邦，这是任何一位印度总统、总理等人的权利。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抗议印度总理视察阿鲁纳切尔邦。
评论认为，同中印边界问题一样，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另外一个长期性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长期以来遭受中国政府的调查与打压，其创始人郭玉闪在2014年10月9号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仍身陷囹圄。目前呢，北京市的警方提出了起诉意见书，建议法院以非法经营罪来起诉郭玉闪以及何正军，引发了外界批评违宪。船只行研究所为何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呢？而郭玉闪与陈光诚的关系是否让他成为当局必除之而后快的原因？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笑鼠先生。笑鼠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之音的台北办公室参加节目。笑鼠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小夏欢迎您。
很高兴。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小夏，你可能很多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并不是很清楚船只行它本身的工作性质是为何，您给我们简介一下船只行本身做哪些工作，以及它的发行的报告的内容是针对哪个部分。
船只行是一个就曾经被国际的很多非盈利组织都评为中国最好的非盈利组织之一，它是郭玉闪创建他们做很多比如教育推广，然后呢法律援助等等工作，他们的主要的集中的地方呢是在帮助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帮助的很多人，特别是比较下层的人民来推动，比如说他们当初郭玉闪发动过这个像这个异地高考，那么异地高考主要就是为的很多民工的子弟，很多下层就没有户口或者户口不在当地的人可以参加这个当地的高考，就这种吧，是建设公民社会中非常基本的一些，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推动力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全世界所有世界知名的 NGO 组织都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那小夏，你觉得为什么他们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帮助这个社会底层人民的事情，却受到当局的打压呢？
这也不是一次了嘛。这个我想不受当局打压的帮助底层人的组织恐怕是个例外，所以呢一般都还是受到打压，但这一次恐怕主要是陈光诚事件和后来这个香港战中郭玉闪曾经发表过这个挺战中的意见，所以我想这点笑鼠先生比我更加熟悉，他们是好朋友。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北京市的检察院呢，他们提出了一个这个起诉的意见书，他说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郭玉闪呢成立这个船只行，然后他说利用了外国的资金啊，德国的博尔诺尔、美国的 CIPE、 加拿大 PEI 等境内外的基金会，还有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的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的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治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研调，然后来写这个文章。那他那个起诉书里面写到说，郭玉闪和郑军负责将研调的报告文集非法编印成书籍，并且进行发放。然后他起诉这个意见书里面是建议法院以这个非法经营、非法出版罪来起诉他们。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起诉的理由是有道理的吗？
我就先说这个资金罪，如果是我比较熟悉的是这个CIP 就美国这个自由企业协会这个怎么翻自由企业所吧，他们是由美国商会组建的。如果说他们有问题的话，你知道自由企业他们给钱给的最多的是什么地方？北大、清华和中国很多官方机构。那么这是如果说郭玉闪拿了很少的钱有问题的话，这些大机构是不是北大清华都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说所谓非法出版物，那么自己印一小册子在内部传不作为，或者是发送不作为这个发行不去赚钱，这有什么非法经营呢？是不是？这里头就等于你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象说，现在打印机这么发达，我印刷打印机打出去落东西拿给人家，和我去打印完之后装订的比较漂亮拿给人家，这有什么区别？非法经营罪何来？
所以您觉得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这当然是欲加之罪，因为你没有道理的，你自己他自己都跟自己说不通。我想最初抓这个郭玉闪他们的时候呢，抓船只行的时候想的是更多的罪行，或者就非法经营中间有没有谁拿了钱什么，谁知道呢当局查了这么长时间，抓了好几个月了，就发现查不出来。
是，
查不到这些，就说没有人，他们都干干净净的，都是要我认识船只行中不少人，
是
这非常有理想的一批人，这些人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是，小夏说到这个很有理想，这批人里面包括这个郭玉闪哦，那我们再请笑鼠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笑鼠你跟郭玉闪是好朋友，您介绍一下郭玉闪这个人，以及他这个人在这个维权事业还有公民事业上所做的贡献吗？笑鼠，
郭玉闪的那个贡献。 在研究领域主要是创建了船只型这样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这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对中国的很多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很多的公共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或独到的建议，也受到中国的那个主流媒体乃至中国的官方机构，比方说人大、全国人大，比方说财政部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贡献，船只型的所有这些贡献，当然都可以说是国与伞的贡献。那么国与伞呢，它对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定位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公共问题的学者，这也是他创办船只型的一个主要的动机。他想利用船只型这个平台，不是靠他个人的力量，而是靠集体研究团队的力量，来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的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创建。因为这方面的创建在中国是最大的，我认为最大的，这些最紧缺的一个公共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智库主要都是官方的，官方的智库都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的附属物都没有独立性，因此在公共政策方面都只是凸显政府政策的一个工具，没有任何价值，都是炮制各种各样的学术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像船只型以及它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认为一个贡献，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的贡献。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呢，我认为那个国与伞有一种关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一种强烈的人道关怀，我把它叫做一种忍不住的关怀，就是它发自内心的一种冲动，它就基于他的一种爱，他的一种大爱，他的一种悲悯，就他见不得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那种宏大的那种意图，他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他的人道本能，他的人文关怀的本能。因此他的另外一个贡献呢，就是他会出于这种本能去救助很多，这是他的个人行为，跟船只型这个平台呢并没有什么关系，去救助很多弱势群体，很多受难者。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影响最大的行动，就是那个千里驰援陈光诚到山东临沂，把陈光诚救出来，然后顺利的送进了美国使馆。
是，那下属我想请教你，所以国与伞做了这么多这个维权的这个帮助人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陈光诚的事情导致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呢？
应该说是他跟政府关系紧张的一个开始，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没有这个原因，他也不会被政府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研究，他的团队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是政府不喜欢的。
夏曙先生，我们看到您四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北京公安局的这份起诉书呢是体现的这个义和团的思想是盲目的仇外和这个排外的思维，是中国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信号，请您来跟我们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腾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是对外开放，是引进外资。如果没有80年代中国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不用开放来倒逼改革，就没有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是中国它是个不平衡的国家。什么样的不平衡呢？其中一个不平衡就是社会发展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上是高速发展，但是这个社会问题是越堆越多，社会是越来越不发展，因此这两个是不平衡的。社会需要发展，就像80年代中国经济需要发展一样。那么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在哪儿？社会发展的突破口也跟80年代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一样，也需要对外交流、对外合作。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靠中国的社会自身，不是靠政府。就像中国的市场发展，市场靠什么？靠自由，靠企业的自由。企业不能再做政府的附属物。同样，今天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独立和自由。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 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最活跃的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就是各种各样的 NGO， 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他们怎么发展呢？他们在中国并不发展，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很低，因为中国的民间公益资源很少，中国的这个民间公益的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经验很少，跟国外跟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因此中国的民间的 NGO， 中国的民间公益，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取之欧美，需要跟国际的 NGO， 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打开大门，一起合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对外的对等的合作，那么中国的这种国内的 NGO， 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需要那么一个对外开放。那么现在呢，以仅卖非政府组织组管理法的这个起草，我认为以它为起点，就标志着我们过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开放的。从80年代那个社会发展对外开放，那个很多境外的 NGO 进来，在中国实际上活走30年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无视这30多年那个境外 NGO 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无视这种中外合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现在开始要把这扇门给关上了。这扇门一旦关上，我认为它主要受损失的不是境外 NGO， 主要受损失受打击的是中国的境内的 NGO， 是中国境内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
是，好的，谢谢校署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上电话之前，我再请校署你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这个船只型几位这位工作人员他们现在的下落跟他们的情况哦。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当然是郭玉闪，那我们知道说在前几个月你拜访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那么孔杰教授听说了郭玉闪的事情之后呢，也答应你说还来帮忙。那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孔杰荣教授在陈光诚的事情里面也有出了一部分的力，所以就您的观察来讲，到底郭玉闪他能够被释放，以及美方会给他什么样的救援？
我对美方不抱幻想。我认为你说了美方，我的理解是美国政府，但是呢，我对美国的民间，对美国的学术界，对美国的，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法学界，对美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我是抱有很高期待的。而科恩教授是国际上最权威的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同时也是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我认为他跟美国政府是不能等同的，他代表美国学术界，代表国际法学界，我认可那个国际法学界，我认可美国学术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从法学方面，能够从专业的角度、专业的立场，能够帮郭玉闪、帮船只行，也是帮中国的公民社会一个忙。
是，那下次我们
我相信他们会尽到他们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不可预测的。但不管能不能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努力。
是，那下属除了郭玉闪之外，我们知道何正军还有黄凯平跟柳建树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局的打压以及或是关押啊。你所知道的，目前他们在中国境内或在北京有没有进行法律的诉讼或是进行法律的途径呢？
何正军跟郭玉闪同案，因此是同时被警方移送审查起诉。那么那个黄凯平已经主要是因为他身患重病，那么然后在舆论呼吁之下呢，已经活死一段时间了。柳建树呢也活死一段时间了，大概他们几位的情况是这样。
好的，
好，小夏有补充吗？
我只想说一句，就是船只行这个名字，船只行这个名字的英文也是 transition， 也就是说它整个着眼点是在中国，就是怎么应付中国目前这个转型社会，中国怎么样 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很头疼中国怎么转型。那么其实船只行就是推动中国转型的民间的最重要的力量。现在非常不幸的是，政府在自己对付不了转型的时候呢，还要打压各种转型的正能量。所以这个我想船只行这个情况真是一个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带您关注船只行和被打压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是在这个国玉山接陈光诚的这个行动中啊加深印象的。因为我呢在高阳劳教所进高阳劳教所，就是因为在陈光诚家附近把我逮回来，我弄到高阳劳教所去了。我出来之后呢，我两次去，这个陈光诚他们家，前两次去又给劫回来了，第三次呢，在德州，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我说在德州呢，他们说允许我去了，结果他们允许我去了呢，我和我妻子开车就回来了，记得那是2012年还是2013年的4月份，我就回来了，归陕他们就去了，后来把这事儿给办了。我的问题是呢，逮捕郭玉闪的主要的政法委书记是谁？这个人是习派呢，还是周永康派的？我准备在白石山呢召开纪念六四暨反贪研讨会。那么，逮捕我的政法委书记是谁呢？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的孙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先请甘肃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甘肃的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就不说郭玉闪的事情，就是说文艺界吧，自从18大以来，第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赵本山，还有星光大道的那个主持人，李富建，都是中国的悲剧。如果是在大踏步，不是大踏步在前进，而是在倒退。经济改革的改到今天已经转型了，而且我们的政治改革分文没改，我们的经济改革应该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也应该改到今天转型，或者经济改革改到今天转型了，政治改革分文没改。
啊，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电话的连线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大致听清楚您说了几句话，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安徽的张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这样的观众朋友好哈，小夏老师好，我和小夏老师都应该是属于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我们国内有句话，课本上有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其实真正的挖井人应该是百姓纳税人，吃水的人应该是政府和党和政府。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允许NGO 的存在，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党恩浩荡。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好，感谢安徽的张先生。小夏有回应吗？
我想就是刚才安徽这位张先生说的呢，就是我们都是在中国受教育的。我们应该说我这一代人成长是在中国没有怎么受教育，后来这么起来的。我想就是郭玉闪，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也是北大出来的，我们北大出了非常多很了不起的忧国忧民的志士。我前几年回北大去，我经常说北大怎么搞得这么商业化，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是郭玉闪他们这样的人呢，让我觉得北大还是个很有希望的地方。所以我想就是现在中国当局如此的去打击中国这些忧国忧民的人士吧，确实让大家对中国的前途非常非常担忧。因为就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把这个国家的脊梁骨打断的话，你把这个脊梁骨给砍的话，这个人是站不起来的，中国也是站不起来的。
那小夏刚才山东孔先也问到说，他质疑说，到底这个去抓郭玉闪的是习派的还是周派的？这个你的观察怎么样？
就是跟共产党派的，
对政党也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是共产党派的嘛，是就是派去抓的人嘛，这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说，你党内有什么派，是这个人是那个人，跟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
是的。
不管怎么样，你们哪一个人，你们自己谁打谁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呢，你们对普通人民采取这种打压手段呢，是你们整个党和政府的问题。
是，那校属，我想接着请教你哦。这个郭玉闪他之前除了传之行之外，他也曾经跟许志勇、滕彪律师等等一起来合组这个维权的组织，叫做工盟。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你也很关注的这个新公民运动呢，在这几年也大受了打压哦。所以从这次传之行研究所的事情来看，还有郭玉闪跟何正军的事情来看，你觉得中国的公民运动还能走得下去吗？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有前途吗？
他的道路当然非常的艰难、曲折、坎坷，因为他面对的是那么一个强大的、对公民社会实际上抱有敌意的那么一个国家机器，这么一个关系是一个过于不对等的关系，因此这样一个博弈是一个过于不对等的博弈，这就注定了我前面讲的艰难、曲折或坎坷。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公民运动今天仍然在一点一点的向前推动。你比方说中国的律师，比方说以人权律师团为代表的中国的人权律师群体，他们仍然在博弈。你比方说中国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仍然在艰难的推进，并且还有成就。那我认为像这样一种艰难曲折或坎坷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注定的要面对的那么一个历史条件，我们只能在这么一个命定的条件下来推进中国的公民运动。就我个人而言，别无选择。
嗯，小夏，刚刚校属先生也谈到说，在中国这个公民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政权。那像比如说像传之行这样的组织，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大的政权间与他们的这种微小之间，在这种夹缝中寻求一个生存之道呢？
我想这个强大和弱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就是说，中国政府你说很强大，它有很多很多权力，但是其实它并不强大，因为它意识形态上，它在思想上对人民并没有影响。没有太多的影响，或者是我想这些年，如果说大家能看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对吧？就政府做什么事，老百姓都要质疑一下。这个，尤其是像侵犯的公民权益这种事情，老百姓都会，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案件，都是大家都会想，这是不是第一个假设政府先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进步，对于中国的公民意识来说。但是呢，中国的公民权利由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公民权利是没有非常好的这个权界界限的，大家有什么权利，大家就是有什么样的保护，这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我想传之行他们做的工作极其有意义，就是告诉每一个公民，包括新公民运动，就是我们作为公民我们有什么权利。而且一个新公民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调子，等于说，而且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不是共产党的。所以我想公民运动，公民本身，包括我们看历史上的所有这个革命，就公民真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吧，那其实都是公民从专制者手里把国家夺回来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快，也可能是很漫长的。所以中国我们是已经是好两代人了，我们还要再等待。
好的，谢谢小夏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传之行研究所以及郭玉闪受到北京警方起诉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校属先生从台北与我们连线进行讨论，以及龚小夏博士在演播室里面来给我们进行分析。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黑龙江访民徐春和遭到警察击毙的案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5月2号，在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室，访民徐春和与火车站的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发生冲突，被民警开枪击毙，引发了中国各方舆论的抨击怒潮。很多民众质疑事实真相及民警是否合法使用枪支。在包括新华网、光明网等重要媒体及全国舆论的倒逼下，5月12号，公安部和铁路总公司责成铁路公安机关全面展开调查。5月14号，中央电视台播出徐春和被击毙的视频，并报道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在展开全面调查后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那么徐春和事件在哪一些方面触动了中国大众呢？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调查结果是否令人信服？徐春和事件和两个月前发生在广州欧博事件是否传递出中国警民关系矛盾激化的信号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徐春和母亲全玉顺的代理律师李仲伟先生。李律师通过电话从黑龙江的哈尔滨参加今天的讨论。李律师你好。
哎，你好。
第二位呢，仍然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小夏，再次欢迎您。所以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李律师，我们知道呢，对于这个央视今天公布的视频还有这个调查报告呢，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刚刚发布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请您给我们简要谈一下这个法律意见书上的要点好不好？
哎，好的。今天上午中文电视台对这个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所做的调查结论进行了报道。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它并不是报道的调查组的结论，是报道的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结论。所以首先从主体上来看，我们律师认为最起码应该由检察机关或者公安部来公布这个调查组的结论。但是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结论。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民警枪杀了公民，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来调查，从主体上来讲很难令人信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虽然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些视频，但是这些视频都是经过监记的。从我们代理律师的角度看，在播放的视频当中，应该说可以隐瞒了徐春和被警察所打的片段，突出了警察打徐春和的片段。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所公布的视频是非常不完整的。我们那个代理律师要求公布现场3个摄像头在案发时间段所有的原始视频资料，这是第二点意见。除了以上2点意见以外啊， 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调查结论当中只提到徐春和阻挡旅客进站，但并没有讲清楚徐春和为什么会阻挡旅客进站。还比如调查结论当中说警察李乐斌在控制住徐春和之后，旅客进完站，进站之后，徐春和跟李乐斌又发生了冲突。这时候的冲突是单纯的言语冲突，还是这个首先有这个哪一方动的手？这个警方所给出的调查结论当中啊，也没有明确。总之，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在没有公布案发时间段的所有视频之前，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调查结论不具有公信力。好，我先讲这些。
嗯，好，谢谢李律师。小夏，我们都分别看过前几天公布出来的这个视频，就是当时的一个证人，一个中学生给屠夫吴干网民提供的这样一段28秒的片段。那么其中呢是徐春和跟警察两个在对打，另外警察呢用这个警棍要打徐春和，徐春和最后把他抓住了。另外我们还听到这个背后有小孩稚嫩的这个喊叫声，但是在今天央视公布的这份视频中这个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您对这个调查结果还有对央视公布的这个视频是怎么看的？
第一个，我是很仔细的看了好几遍央视的视频，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疑点就是从我作为外人来看，但是警匪电影看过不少，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警察是控制了徐春和的手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他是威胁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掏出手铐铐起来？因为他是抓着手的栏杆上，这线绳是可以铐住的。所以据我知道，我不知道中国警察的整个程序，美国的警察程序就是第一个，你是为了避免大家伤害，你首先要制住，就是咱们就先假设说他确实是有肢体暴力，你觉得他有威胁，那么你为什么不先把他制服住铐起来？为什么还要走回警务室？这中间还要回来打一趟，这个中间是就不成逻辑的很多这个事情。我想呢，就是因为公民的生命很重要，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是不能随意剥夺的。一旦警察作为国家执法机构剥夺了一个公民生命之后，这需要经过非常仔细的调查，不是几天之内由同一个单位就做出这么一个结论就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里是问题是相当大的。
嗯，小夏，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自5月2号以来在中国是各地是激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和关注啊。那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究竟在哪里？
这个关注焦点还不是最重要的，前提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那么实际上很多人关注就是在质疑这个警察，第一是警察有没有过分使用暴力，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你其他就是你可以制服人的，就是你过分使用暴力。第二是质疑这个警察执法是不是无能。第三，大家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也就是刚才李律师说的，说为什么他要阻挡别人，因为你从央视公布的所有的你看不出他的动机来。他带着一家5口人，有老有小，91岁的老母亲，你带着人这么错，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一般来说吧，就是有比如说有单身的单个男性什么有些暴力倾向，我们觉得他带上有老下有小的出这种事情呢，恐怕前因后果要多得多，也就是说没有公布出来，我想大家质疑的也就是这个。特别包括就是他跟他们那个，我想中国的这个执法机构有时候很不公平，就是完全偏袒地政府，特别地方政府，就是你村里头你县里头就这些政府机构有没有怎么指使警察去做什么违反公民权利的事情，这是大家质疑的。
嗯，李律师，刚才小夏也谈到说这个警方是不是过度执法，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么请您从法律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这对于这个警察对于犯罪嫌疑人当场击毙是否有天然的合法性呢？在中国的法律中是怎么样规定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哈。就是当时不管什么原因，这个徐春和收治旅客进站，这时候吧，应该说徐春和这个是扰乱了这个车站的秩序，这时候应该是一种这个违法行为。这哎，但是当李乐斌出现以后，他已经把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制止，他已经制止住无法那个什么，他已经那个把他这个双手翻靠在这个栏杆上，这个撞见了，在公布的录像当中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李乐斌完全控制住这个徐春和的情况下，他已经制止了这种违法行为。在我们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从这个李乐斌被完全控制之后，警察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种制止违法的行为，已经是一种明显的殴打，以至到最后的击毙。也应该注意到，今天那个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片段当中，在双方那个争执之前，李乐斌已经被完全控制，在这个时候，李乐斌曾经掏出过手枪，并且这时候又把手枪放回了枪套。我们律师认为，这时候李乐斌他已经具备了这种杀人的犯意。也就是说，刚才你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毙，是吧？我们这个律师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警察的行为是明显的故意杀人，不是符合不符合利用警械的问题，不是符合不符合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毙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能不能讲明白，就是说在徐春和的违法行为被完全控制住，被完全制止完以后，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警察又对徐春和进行殴打，当然期间徐春和也做了一些反抗，一直到后来拿出这个橡胶棍打这个徐春和，再到后来这个警察掏枪将徐春和打死。我们认为这后边这种行为是一种故意杀人的行为。
是，那李律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李律师，您刚提到说这个警察的犯意是否是故意杀人，当然可能需要一些证据来证明，包括视频，您说完整版的视频。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徐春和的遗体。那从他身体上所受的伤痕，或者是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可以来推论这个警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的遗体却在您的意见书里面也提到了，被草草的火化了。那这是不是也是当局来湮灭证据的一个做法呢？
因为那个我们目前没有见到这个尸体解剖的这个完整的视频，就尸体解剖的需要这个做视频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当然有可以怀疑这个当时李乐斌当时徐春和身上的枪伤究竟有几处因为我们在这个接受这个徐春和母亲委托以后，我们到相关部门去这个调查情况，他们基本上都不予配合。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没有见到这个尸体解剖的视频和相关照片，是这样的。
好的，小象，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呢，中国的舆论场上有一小部分舆论是这样的，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说，徐春和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刁民的形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媒体有出了几篇报道，就是说他们去采访了徐春和同村的村民，这些村民说徐春和平常就什么游手好闲，三个孩子都是由他的90岁的老母亲一直在照顾，他其实本人并没有做很多照顾家人的事情。所以，就大家认为说，就是这一部分的舆论认为说，如果当时的时候警棍被他抢到或者枪被他抢走的话，这个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您怎么看待这种舆论呢？
不，我想第一就是他自己本人是个什么人，跟这个案件是无关的。就说他是，哪怕他是退一万步说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邻居都讨厌死他了，就是大家都很恨你，99%的人投票说这个人该杀， 也并不等于警察有权说，因为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必须有法律正当性。所以我就看的是财新的报道还是什么这个报道吧，我觉得这个报道就有问题。这个报道本身并不是集中在案件上，而是集中在就是谈这个人，这个徐春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等于说他是不是该被打死，是不是？除非有经过法律程序。
嗯，小夏，如果美国的警察碰上徐纯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呢？
铐起来，美国警察马上就被，就是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察会就是在警察学校一年级的基本训练，一出这种事，立马就把他铐起来，先把他制服，他不能动。如果是这个对方手里有武器。就是他这个手里武器是他等于是警察跟他先打拉了半天，就是我如果有没有视频证明是这武器怎么抢过去的，而且这个武器不是个致命武器，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如果美国警察做的时候，第一他的首先的考虑不是说跟人谈，哎，我这个我有道理你有道理，这不对的，这是先铐起来之后咱们再说，这是为了维护整个公众的安全。所以我见过不少回警察抓人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趴下靠下再说。这里呢可能是看上去有点比较紧张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保护了周围的人的安全。
那美国的警察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开枪呢？
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生命受到威胁就是不光是他个人警察生命，更多是其他人生命。如果其他人受到生命受到威胁是可以开枪的。
是我那个在我们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律师，就是如果说当时那个警察受到了，他认为他受到威胁拔出了枪，为什么当时车站里没有其他的他的警方的同事其他的这个民警来协助他来制服徐春和，而反而是要让他要用开枪这样子一个极端的手段？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哈，就是说据我们这个律师的调查，当天青安火车站派出所只有李乐斌一个人在值班，也就是说因为按法律规定这种执法行为最少得两个人，当时现场啊实际上只有李乐斌一个人，如果这个现场能有两个人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哈，就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李乐斌非常容易的就能够将这个徐春和制服，当然如果能有两个人的话，他更容易将徐春和，他不用什么橡胶棍也不用什么枪支，他非常容易的就能够将徐春和完全控制住，是吧？但是这个警方回避了这一点，回避了这个当时执法人员只有李乐斌一个人，这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对，
好，谢谢李律师。
嗯，
我们接下来呢，线上有非常多的听众和观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艾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在场的嘉宾和律师，我也看到的了这个李乐斌的这个片段。但是您为什么不提这个李乐斌摔他们这个女儿的事儿？还有就是说，还有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就是直接推到这个警察身边的这件事儿。如果在美国，就是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直接把这个女孩摔到地上，这个警察是不是是会直接就开枪了？
嗯，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李律师，赶紧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对，好的。
嗯，
这个从这个画面上看，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上看，这个徐春和确实有拿他女儿去这个摔向警察，确实有这样。但是我们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另一个版本，就是说当时他女儿去是为了打开徐春和。徐春和在那个李乐斌的棍棒之下，当时已经被打了好多下嘛，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当然那个非常想的话，能够有一个东西抵挡一下，一个工具抵挡一下。这时候他这个女儿正好过去，徐春和拿他女儿挡了一下。但是你又反过来又问，这警察为什么不协助这个孩子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徐春和 一个是这个事实不一定清楚，就是说，中国电视台的解说不一定是和事实可能有出入，就是说也可能女儿就是为了去拉他爸爸。
李律师，刚这个天津的艾先生还提到说，为什么徐春和要把他的母亲推到警察身边？您的几位律师对这个有解释吗？
刚才我解释这个事儿嘛，就是说，当时徐春和在这个离了边警察的这个连打了五棍，应该说连打了五棍，在这种非常这个非常惊慌是吧？非常害怕，急于想找到一个工具来这个什么来这个抵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法选择的情况下，你想他周围可能不是他母亲，可能是别人，他也有可能做出这种举动。我觉得这是人一个符合人的正常反应的。
好，谢谢李律师。接下来请吉林的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于先生您好。吉林的于先生，请您把音量调小一点，这样才不会产生回音，好吗？
李律师你好，段小夏你好。哎，你好你好。这个我呀，首先呢，我这个发表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主张啊，这个公民呢、啊，他应该的话呢，有他的这个自由。我主张的是，公民应该都享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视频呢、啊，我的见解是，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个视频，这个徐春和拿抓起他的女儿砸向了警察，这个不可能是捏造的。另外，徐春和他把他的母亲推过来往警察的附近身边推，这个不可能是这个视频不可能是假的。至于说这个视频截图了，这个吧我们吧这个不排除。至于说他采访他徐春和的当地的村民，这个的话呢，我们不加妄加评论。但是我就说什么呢？就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视频，就能看出来徐春和这个人的本质。
好，谢谢吉林的云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同意律师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警察涉及了。挑拨防卫，因为从那个画面上看，那个警察是在第一时间就制服了徐春和，这说明从体力上看，警察是完全有能力那个将徐春和制服的。那么后来用那个警棍去击打他，那是制服吗？那是那什么进一步激起这个徐春和的这种反抗。那么这样的结果就给这个警察开枪那个制造了口实。我觉得整个过程看，警察就是想通过那个激怒徐春和，以达到他开枪的那个目的。
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我们最后再接一下安徽的刘先生的电话。安徽的刘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这个是徐春和是上午9:58出现的，在12:28左右被击毙，当场击毙。时间跨度大概是2.5小时，CCTV 的录像包办仅仅不足10分钟。这其中，这个徐春和供给你的 V 的情况，我们有任何那个警察暴打、用棍子暴打徐春和的迹象，一切事情都是从那个徐春和在候车室进入口处要故意的封锁通道。他为什么要故意封锁通道呢？难道他是神经病吗？难道他是否是上访或者被解访？到底是什么动机？
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李律师，我们最后呢，节目只剩2分钟的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们四位律师对这个案件下一步要怎么样走？
下一步我们肯定还是这个继续这个徐春和他母亲的委托，我们这个要求最起码要求给我们律师查看所有的全部的录像。在这个查看全部的录像的前提下，我们可能要求这个调查组
做出这种结论，我们可能要求他们要搞一个听证会，就是说，出示在听证会上出示所有的证据，由这个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这个来这个进行这个这个分析，这样这个最终啊，得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么一个结论。
嗯，好，
这样。
好，谢谢李律师。小夏，最后30秒，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案件现在最关键的在哪里？
现在最关键就全部事实得公布，就说你那么长时间录像，你光剪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是不行的。特别是像刚才说到，就是我看到很多民众也说表示很愤怒，就是他把女儿母亲推女儿母亲那一段。我有时候觉得就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暴力之气非常厉害，有时候对妇女儿童不尊重的情况呢也是很普遍的，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人就该被打死。所以这关键就是在说你在前后打死人是不是执法过度。
嗯，好的，谢谢小夏。时间关系，关于黑龙江访民徐春和遭民警开枪打死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李仲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还有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了我们今天整场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为何周永康案一拖再拖，以及香港学联不再参与维多利亚公园64守夜活动，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